I'm turning now to Paul's letter to the Colossians, chapter 1, and I read from verses 12 to 14.
现在请大家将圣经翻到哥罗西书的第一章。哥罗西书的第一章，我来读12到14节。哥罗西书第一章12到14节。又感谢父，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。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，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。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，罪过得以赦免。我们的主题是十字架的成果。这是一节特别引导我们去思考的经文，这是使徒保罗为哥罗西人祷告的一部分，这祷告是从第九节开始的。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，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。经文展现给我们主基督的救赎之功的四个方面。随着我们读这几节经文，你会问，这里是列出了四个不同的方面或者益处，还是他们之间有很大的关联呢？当然，这几个方面是相互关联的。使徒保罗在其他的经文当中也使我们注意到了这几个方面。带着这样的思想，我们来学习这几节经文，因为这是明白这些经文的根基。你会注意到十四节里说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，而其他两节，从十二节到十四节，你会发现他们是如出一辙的，他们都归结于在爱子里得救赎。原文是通过爱子的血得蒙救赎。这里列出了四个我们因主基督倾洒宝血而得到的益处，或者说是成果。换句话说，这四个成果本是一个意思。就像我们谈论神的属性，我们说三位一体的神的三个位格，但他们原本并无分别，他们本是合一的，都是神的属性。当然，这是超乎我们的理解力的，所以我们从经文中呢，会识别出神的属性的不同部分。所以我们会说，神的爱、神的公义、神的永恒、神的无所不能、神的无所不知、神的恒定不变。我们将这些都分别开来，这样的话，我们就可以仔细的去思考、仰慕神的属性、他的性情的每一个部分。这样使我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去领会神的整体的属性，但严格的说，这些部分不同的部分都是合一的，都是神的属性。但是这是超越我们现在有限的理解能力去完全领悟的，这和十字架有一些相像。圣经中给出了十字架的各个方面，我们在这三节经文中就看到了四个方面，从某种意义而言，它们之间没有分别，也不能分离，是一致的，是重叠的。但用不同的措辞把它表达出来，以致我们可以领会救赎之功多么的浩瀚，在十字架上到底为我们和我们的灵魂成就了什么。所以我们来一个一个的学习。我们先来看第十二节。而我的第一个标题是，我们在十字架上被改变，是在十字架上被改变的。当然，这改变是在我们悔改归主时才完全起作用，最终我们进入天国。甚至在我们回转归主时还没有完全的实现，直到我们进入永恒的荣耀中才完全实现。但是呢，这个改变，我们生命的改变已经在十字架上成就了。 经文说，又感谢父，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。意思是说，他因着改变我们，使我们配得能够同得基业。那个救我救的生命是远不配得到天国的荣耀的。我们是被罪污秽的，我们的整个观念意向整个人都是污秽的。我们如此的粗略卑下，完全不配得进天国。我们必须被改变，完全的改变。那么这改变是在哪里成就的呢？我们的改变的根基是在十字架上立定的，一切都归结于十字架上的救赎之功，使我们能够配得与众圣徒同得基业，就是与这光明中的基业有份。我们必须配得才行，这是主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成就之一，十字架的成果之一。我们先来看一下罗马书第六章，经文显示出这是怎样成就的。罗马书第六章第六节，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，使罪身灭绝，叫我们不再做罪的仆人，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。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，就信必与他同活。使徒保罗用了这奇怪又意义深远的表达，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。我们需要理解这里的概念是什么，这样的表达常常被提到，被用到。你是基督徒吗？你是信徒吗？你是否已经信靠基督，在他面前认罪悔改，将生命交托给他了呢？若是的话，你的旧生命其实已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了，而且是整个的你。是的，我们会想到我们的罪恶，我们的过犯，但这里要描述的是整个的你，你的整体性情，你的立场、行为，你的倾向、观点、意图，这整个的不配到神面前得到他荣耀的你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犹如整个的你以某种方式被加在了基督身上。他被钉死的时候，你也与他同死，他替你承受痛苦，犹如你为得救而被审判，在最后一日审判日，就是你要被神荣耀的神永远弃绝，受永恒刑罚，神的审判临到了你，就如这一切都发生了，你有一种很神秘的感知，就是你被送上了十字架，并且你在基督里，因为他是你的代表，整个的你都在基督里，那个旧的生命被惩罚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。这个概念，知道我们的旧人，我们的旧生命和主同钉十字架，在经文中不止一次的出现，还有其他的经文，等一下我们会翻到。当然，当你回转归主，在很大程度上，你的生命已经改变了，你拥有了新的生命和性情，但是在那个时刻，你还没有完全的改变，就是你整个生命的改变还没有改变，还没有完全的生效。虽然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整个的旧生命而死，以这样的方式买赎了，确保了你完全的改变，但是由此而来的益处不都在你回转归主的时候 体现出来。不然的话，使徒保罗就不用对我们说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，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。你的旧性情仍然在你里面，但它被削弱了，被你所拥有的新性情遮盖，但是它仍然在那儿，并且会一直蠢蠢欲动，直到你离开人世。最终，我们会得到解脱，主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功效会完全的起作用，那时候我们是完全洁净的。但是我们回转归主时，你会有很大程度的改变，之后会有一些旧性情的余根、残留的罪，我们要一生与他们征战。这是罗马书第六章，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。然后我们来看加拉太书第二章第20节，你熟悉这段经文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我的罪的性情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就如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。基督承担了我的每一个罪，他承受的是对我整个人的惩罚。基督，我们的救主所承受的一点一滴的痛苦，促成了我们的改变，我们的革新，以致我们可以说，在审判日，基督代表了我整个的人，所以我能够被完全改变，变成一个新的人，蒙神喜悦的人，配得进入天国。我们再回到哥罗西书，又感谢父，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，与在这光明中的基业有份。这是我们被改变之后能够拥有的福分。那么接下来是我的第二个标题，你想到在某种意义上你在基督里与他同钉十字架，你便想到十字架的成就的第二个方面是，基督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。这是哥罗西书一章的13节。先来看下一个，先来看一下第二章的第14节。这里说，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，把它撤去，钉在十字架上。注意下面的话，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，明明显给众人看，就仗着十字架夸胜，这是在复活的日子向撒旦一党夸胜，完全击败他们。这里的图画是这样的，在十字架上不单单只是每一个信徒的整个生命被钉死，而且还有对撒旦的彻底击败。是这样理解的，因为主基督承担了他的子民的罪和对罪的惩罚，他等于剥夺了撒旦的战利品，剥夺了撒旦的猎物，他对我们不再有支配权，基督使我们脱离了撒旦的所有权和掌控权，他不能再驾驭我们，控制我们。诗篇68篇对此有预言性的描述，我们现在不用翻到那儿。基督说，现在是审判世界的时候，这个世界的君王被赶逐出去，因为他看到他在十字架上的死是对撒旦的彻底击败，撒 撒旦不再拥有那些他曾捕获的人，不能再抓住他们不放。因为若他们是蒙基督救赎的，基督已经为他们而死。这是十字架的成就的一个方面。撒旦的权势被完全瓦解，权力被完全剥夺。这就是为什么俘虏、掳掠这个词常常在经文中被提到。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就有一个例子，其实这里是引用了诗篇六十八篇。我们来看一下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八节。所以经上说，他升上高天的时候，掳掠了仇敌，将各样的赏赐恩赐赏给人。这是图像语言，描述基督俘虏了撒旦和许多魔鬼。撒旦曾拥有我们，我们屈服于他，他一直抵挡我们的救恩。他知道救恩会出现，他早就知道，在主来之前就知道。他知道世界的救主必定会来到。我们在启示录第十二章第四节读到这一点，那里描述说，也是图像语言，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，等他生产之后要吞吃他的孩子。这是指着耶稣基督的来临，魔鬼和他的军队从一开始就反对基督，从基督出生之前他就知道基督要来，想要吞灭基督，与基督作对，一直到十字架。但是基督从未落在他们手中，他因着他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，承担对我们的罪的惩罚，彻底的击败了撒旦一党。所以基督就我们脱离了黑暗的权势，脱离了无知和毁灭的黑暗，脱离了世界和肉体对我们的辖制。我们曾经被罪捆锁，看不到基督，被封锁在绝望中，没有对天国的盼望，没有对永恒荣耀的期盼，在混乱和撒旦的掌控中，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。但这一切被打破了，基督在十字架上战胜了撒旦，战胜了死亡，将我们从中救出。所以这是我们要思考的第二个方面，基督救我们脱离黑暗。我们现在回到哥罗西书第一章，你可以看到这些十字架的不同方面。第一，我们思考了改变我们，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。第二，我们刚刚思考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。那么第三个方面，在十三节，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，罪过得以赦免。这里是救赎这一面，被赎回，这是怎样的图画呢？我相信大家都明白救赎的意思，被赎回需要有赎金。当提到这个词的时候，它在属灵上的用意通常是指将奴隶从奴役中赎出来的意思，要付上赎金将它赎出来，这是一笔交易，你付了赎金，奴隶就立刻自由了。就像你在商店买东西，你选好了各样东西，然后你来付钱，在你付钱的那一刻，这些东西就归你了，这是一笔交易。这就是这个词要表达的意思，被赎回意味着什么呢？意味着将你赎出来是要付上赎价的，因为为你付上了赎价，所以你才能被改变，才能被迁到爱子的国里， 才能起死回生。这一切是在十字架上成就的，但却是在你回转归主时才起作用。在十字架上成就，却在历史的某个时刻才起作用。买赎、被赎回已经在十字架上完成，是瞬间生效。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，罪过得以赦免，主为我们付上了赎价。那么有人会问一个问题，买赎我们的赎价付给谁了呢？有一些愚蠢的人得出了完全错误的结论，他们说赎价是付给了撒旦，这当然是胡说。神当然不会为我们向撒旦付上赎价，基督是为我们向父神付上了赎价，以此来回应公义的神对罪的义愤。天父本是要将他对我们的罪孽的义愤和惩罚审判倾倒在我们身上的，而基督借着为我们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，替我们付上了赎价。他为我们担当了我们本当担当的惩罚，以致神的义愤得以消除。所以蒙救赎的人都能在神的眼中蒙神的悦纳，这就是救赎的图画。瞬间我们被改变，从一个国度被迁到另一个国度，从黑暗掌权的国度到神的国度。所以这个赎价是付给了父神，这是图像语言，是为了让我们明白理解经文的意思。在付上赎价的那一刻，我们有权利享有神的饶恕和永生，并被收纳到神的家中，不再受罪的捆绑，脱离了审判和诅咒，拥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，不断地引领我们，使我们成圣。通过为我们付上赎价，这一切都加给我们了。这些不同的方面是让我们从各个角度来看十字架的救赎，但实际上的救赎这是一个行动，是不可分割的，只是用不同的措辞描述，把它分成不同的方面，是为了让我们充分的理解所付上的赎价和为神的子民所成就的功。那么第四个我要给出的标题就是洁净，这是在十四节的后半节，罪过得以赦免，被清洁净化，使我们没有罪的玷污。我们来翻看一下提多书的第二章十四节，这美妙的描述，他为我们舍了自己，这是基督为我们舍了自己，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，又洁净我们，特作自己的子民，热心为善。这是独特的被分别出来的子民得以清洁归向神。那么这最后这个标题，基督的死使我们洁净，使你洁净。你在悔改归主时就已经比以前洁净了，但完全的洁净要等到最后一日，你见神面的那一天。但是我们要想到，若要实现这个洁净，基督不单单要为你整个人而死，不单单是救我们脱离撒旦和黑暗的权势，不单单以死为赎价来换取我们，以致神的怒气转消， 接纳我们到他的国度，而且是为我们的罪的一点一滴，每一丁点的污秽而受苦受死。那么有没有小罪这一说呢？如果我们只用这个词来帮助我们理解的话，那最小的罪就是散布在你一生当中数不尽的各种各样的最小的罪，这些罪基督都要为之受苦，为之而死，没有一点错过，没有任何的一点罪和污秽错过，基督都要付上代价。我们所看的不单单是整个的你和我，而是我们的罪，我们得罪神的每一个细节，每一个思绪，每一句话，每一个行动，每一个隐藏的，哪怕像烟云拂过的动机，每一个特征，每一个状况，因为十字架的严格特性是我们没办法测度的。他必须要把每一点每一滴都洁净，这样死亡才不能再控制我们。主怎能承受这一切呢？他付上了多么大的赎价呀！亲爱的朋友们，我们一起思考了这十字架的四个方面。我们在十字架上被改变了，因为我的旧生命在主基督里与他同定了十字架。我们也思想了在十字架上救我们，主救我们脱离了黑暗的权势。在十字架上，主为我们付上了赎价，也是在十字架上，主确保了我们一切的罪孽污秽得到洁净，并且是永恒的洁净。感谢父，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。我们被改变了，可以同得基业。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，并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度里。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，罪过得以赦免，被完全洁净。我们看到了十字架的这几个方面，来帮助我们，是要来帮助我们扩展我们对这几节经文的理解。这一切都是通过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，通过他的宝血而成就的。